弟兄姊妹早晨，其实今早做到几冻，呢几日喺嗰个被窝揭开个被窝行落地，都需要一啲意志。所以大家九点钟翻到嚟主日崇拜，好有毅力。今年奥运咧就喺韩国举行。获奖最多的国家就是挪威、德国和美国，澳大利亚都有两银一铜，中国呢都有一金六银二铜。韩国呢今年可以说得话是在世界上面都是瞩目。韩国有南韩、北韩，南韩在体坛上面，北韩在政治上面，同美國的關係，同埋佢嘅核武對世界嗰個威脅。咁我唔知道大家你睇奧運嘅時候，你通常會去追去支持邊一個項目？啊，每個人都唔同。咁我就喺網上面揾個100米短跑嗰個世界紀錄。嗱，2018嗰個紀錄咧未出嚟，但2017咧。就是在一個牙米加的倒賽恩博爾特，他是9分58秒、9分58秒、好9秒啊，9秒係唔好意思啊，大家果然是比我識呢一個運動啊，運到我真係門內漢。但小個嘅時候咧，我最中意睇就係啲運動員奮鬥嘅片集。我記得，可能大家唔同年代啊。我記得《青春火花》，咁大家知道我的年紀啊。嗰、那個女主角佢好熱愛排球，但係喺有一段嘅時間，佢彈跳力唔夠，因為排球即係雖然我唔係好識打排球，但係我知道要跳高嘅。要殺球啊！女主角彈跳力唔夠，佢個教練同佢講：如果你嘅彈跳力唔夠，佢唔可以成為正選，佢要退出去。於是佢就喺個牆上面擺咗一塊板，係畫咗啲線。佢一定要跳高拍到嗰啲嘅線，佢先至可以再成為正選。個女主角佢好熱愛排球，佢不停咁樣練習。大家知道日本片好犀利啦，佢拍到個板流血啊，有血喺個板上面，但俾我好深嘅印象。成為一個成功嘅運動員，好需要毅力。我哋今日睇希伯來書12:1-17，聖靈就好似我哋人生嘅教練。去引導我哋喺呢個人生嘅賽跑場上邊，成為一個信心嘅毅行者。信心毅行者第一點，全心忍耐。1-2，我們既有許多嘅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我哋一齊讀1、2、3。我們既有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十二章呢，在開頭的時候呢，他是承接了11章。11章29-34提出了很多的信心人物，包括過紅海以色列人，他們因著信過紅海如同行乾地，埃及人試著過去就被吞滅了。以色列人因著信環繞耶利哥城7日，城牆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基甸、巴拉、參孫、耶弗他、大衛、撒姆耳、眾先知等。咁35-40咧，就是一班無名的信心見證人。35節係有富人得自己嘅死人復活，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 三十九节又形容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十二章一开头的第一节讲的云彩，就是指到旧约的信心为人、啊、他们 有名的先知啦，有选民以色列人啦，也都有无名的殉道者，他们这么多人好像云彩。我们如果一阵完了、崇拜，我们一走出去望到个天，天就是有云，即是说是有很多的见证人，有很多的见证人，那些见证人好像云彩那么多。那么作者就说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重担原文呢他强调他是指那些是在赛跑场上面、在比赛路上面呢我们要卸下的。那圣经学者去解释这个重担的时候，重担是包括这个比赛者的重量，或者是、比赛的人他们要受到很严格的训练，甚至乎要减少、重量。重担也都是包括妨碍一个的运动员他、能够去、完成他的赛事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习惯，又包括他的喜好，去交个朋友，甚至乎去做个工作。咁有一个研究呢，佢讲到有 89% 嘅美国嘅大学角力选手呢，佢哋比赛嘅标准呢，佢平均呢喺几日之内呢要降低 4.4 公斤嘅重量。咁只有 7% 嘅选手呢係冇喺比赛过程里面节食。咁运动员减重有三个目的。符合比赛嘅标准啦。可以增加个人的魅力，但最重要的是能够增进运动的表现，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容易缠累呢是一份三世纪的早期的古卷里面呢，它解作是容易使人灰心，容易使人分心。这个意思和比赛这个的图像呢是很协调的。赛跑我们要向着目标进发，要专心，不可以分心。每个人使到容易分心的人和事都不一样，所以主席提醒我们要关手机。弟兄姊妹，重担呢不是罪，但重担容易使到人软弱，容易使人犯罪。一个服侍主的人如果承担过多的工作或者侍奉，他祷告、灵修、亲近神，同埋从神所领受嘅灵力咧，唔足以应付工作同埋侍奉，长期勉强咧，弟兄姊妹，我哋需要去祷告，去减轻重担，以至我哋真系能够至终完成神呼召我哋所要完成。我哋跑呢个人生嘅赛程咧，要全心忍耐，佢话奔那摆在前面嘅路程。希伯来书嘅作者咧，佢继续教导同埋勉励我哋跑呢个赛程，佢提到要忍耐。上帝预定俾我哋各人嘅路程，呢、这个路程原文翻出嚟咧，系有征战同埋格斗嘅意思。用坚忍嘅信心，全心跑这一条预咗有艰难的路。上帝命定给我们的每个人的困难都不一样，但要坚持。这份毅力是由心里面发出，怎样去坚持呢？第二次讲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一般的赛跑呢，运动员都不可以分心，一路专注住个目标。曾经有一个马拉松的比赛，他有百几人参加，最后拿第一名的这个人呢，其实开头的时候呢他排在中间，有百几人去排在中间，一路跑 前面有一個咧係一路都帶領住，一路跑一路跑，跑到一個轉彎嘅地方，跑前面嗰個人，佢走錯路。咁呢一個佢睇到其他人走錯路，佢覺得唔係走嗰個方向，佢企圖去同其他人講我要走翻啱嗰個，但聽佢同最後能夠完成呢個比賽只有五個人。真正嘅目標往往唔係眼睛睇得到，我哋都需要喺內心裏面嚟到一路跟隨住神喺我哋生命當中嗰個領導。信徒嘅信心由始至終係神所創造。運動員佢依靠嘅可以係人嘅信心，但基督徒依靠嘅係神擺喺我哋裏面嘅信心。佢唔止俾我哋開始嘅信心，佢必俾我哋能夠完成嘅信心。第二節係下半節，他因為擺在前面嘅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嘅右邊。道成肉身嘅主耶穌，佢忍受咗十字架嘅苦難，因為佢預先睇到完成救贖嗰個喜樂，佢可以忍受當時佢前面嗰個十字架嘅羞辱，猶太人睇為可恥嘅酷刑。當主去為人釘上十字架嘅時候，佢流血，洗淨世人嘅罪，完成救贖大功，坐喺天父寶座嘅右邊。主耶穌佢尚且係喺完成神嘅旨意裏面，佢嚟到係有忍受有苦難。我哋今日走主俾我哋嘅人生路，我哋都需要忍耐。信心嘅毅行者，第二點，接受管教。三到八節，我哋一齊讀，一二三。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你們又忘了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時也不可灰心，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所管教的呢？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獅子，不是兒子了。第三節，那個罪人是指那些反對主耶穌，甚至乎是羅馬的官方和當時猶太的宗教領袖。主走天路，亦都有叛逆的人去攻擊和冒犯。所以如果我們在生活裏面有人冒犯或者是被攻擊，我們不要灰心。他說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他說想想耶穌基督他和罪人對抗到被釘十字架，我們有沒有和罪惡相爭抵擋到流血呢？這個經文它是有一些教會的背景的。主後65年呢，羅馬皇帝06他就焚燒了羅馬城，他就要嫁禍給當時的基督徒，以致可以去屠殺基督徒。有一些的基督徒他們是被拉去這個競技場和野獸搏鬥，而有一些的基督徒他們就是釘十字架而死。主前166年 敘利亞王安提柯四世咧，佢曾經率領軍兵入去耶路撒冷，佢然後將豬擺咗喺聖殿嘅祭壇上面去污衊咗聖殿。好多嘅猶太人犧牲生命咧，係維護聖殿嘅神聖。我睇過一啲書，佢哋係講一啲嘅基督徒，特別係主前嚇，係因為食豬肉或者係豬呢一個嘅事情咧，係殉道。而呢一啲嘅經文咧，即係呢啲嘅描述咧，係冇喺基督教聖經嗰度係有嘅，喺次經，即係係天主教嗰本嘅聖經，佢哋可能係輯錄。咁呢一度咧係有一啲嘅歷史背景。作者咧係一個好堅守、受過訓練嘅運動員嚟到激勵信徒。佢話猶太殉道者信心裏邊嘅鬥爭，就好似運動場上邊嘅運動員，佢哋唔放棄，佢哋努力，你係完成目標。我剛才所讀的經文，他說上帝對待我們就好像父親對待兒子，父親會教育兒子，但信徒在信仰的路上所遇到的苦難，是有父親教育兒子的這個意義的存在。然後作者呢，他就繼續幫助我們，在希伯來書裏面在這裡呢，他建立了兩個很重要的態度。第一，不要輕視；第二，不要灰心。信徒很容易輕視苦難，藐視上帝的責備，或者內心裏面有很多的對抗。性格比較強的人呢，就容易會這樣。他第二種的態度剛剛相反，就是遇到信仰上面的苦難和逼迫，信仰價值受威脅的時候呢，就會放棄，失去了鬥志。管教呢，是上帝愛的記號。第一節、第八節呢，他的作者呢，是再一次將管教和兒子這個身份呢連結起來。管教是只要我們犯錯的時候神糾正，但另一方面的意思，管教也有我們需要效忠上帝，而在我們走的過程裏面或許有苦難。希伯來書十二章一到八節，他一共將忍耐和忍受這些字眼提了三次。這塊是一塊紅色的布，是一塊頸巾，大家可以嘗試下，你望住這個紅色一段時間，然後閉上雙眼，當你望住一個紅色一段時間，你閉上雙眼，你發覺在那個原本是紅色那個框的顏色的裏面出現的不是完全的黑色，因為我們閉上雙眼，當然都不是紅色，會是這個紅色的對比色，會有些綠色的出現。大家可以回去家試一下，當時老師跟我做的時候是用一個紅薄紅的板，這個都是我以前是做門徒去跟從的時候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們往往在環境裏面，我們看到一隻顏色，但是神要我們生命當中看到的，往往是跟我們眼睛所看到的是相反。信徒所經 歷的苦難，我們環境可能很艱難，可能很不如意，但神的靈在我們內心裏面去帶領我們，讓我們看到一個更深的意義。信心的眼睛往往不是用肉眼看到的物質世界，往往是我們閉上雙眼，我們用心靈的眼睛所看到的信心的世界。時代論壇在2016年是9月30日有一個消息，他講到人權組織指出，他說北韓迫害基督徒，他說無數當地的信徒被奴役、折磨和殺害，他說形式很殘忍，有掛在十字架上面敲的，有被迫跳離開橋面，或者是用腳踩。據英國慈善機構他的全球基督徒團結陣線的報告，是北韓是嚴重是違反宗教自由，領就是要求是群眾是絕對忠誠。現在北韓官方是承認有13,000的基督徒，但是據一般的估計，北韓的基督徒現在應該是有去到20-30萬。信心的毅行者，第三點，信靠順服。9-13節，再者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萬靈的父，我們岂不更當順服他得生麼？生身的父都是隨己意管教我們，唯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份。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受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壞腳，反得痊癒。第九節，作者再去深化被管教的必要性。我們都有肉身的父親，他會管教我們，咁上帝去訓練我們，去管教我們，我們是否更加應該順服呢？咁第十節他就講到，是肉身的父管教我們是按自己的意思，但是天父管教我們是一個更有更深遠的意義。我曾經聽過新聞，就父母呢，是因為個細路哥曳，他就將他鎖咗在一個夾嗰度，但咁樣以而家標準是虐兒啊！我哋嘅天父，萬靈嘅父，佢天父上帝嘅管教係叫我哋得益處，佢嘅目的是要使到我們在祂聖潔上面有份。神是聖潔，所以我們是聖潔，我們要向祂學習，不要陷在世俗的不公義裡面。管教的事情呢，是有一個特性，要基督徒要預先明白理解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才對我們會有益處。在這裡呢，作者是用了一個懸藝的圖畫來形容管教之後的結果，他說當時不覺得快樂，後來呢就為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那這個圖畫呢，就是連結之前運動員競賽的圖畫，運動員的比賽要堅忍，比賽裡面去拼盡全力去受訓練之後可以放鬆休息，因為已經盡了全力了，所以呢就在個休息裏面已經盡了全力，能夠在和平裏面呢享受這個休息。 十三節呢，將下垂的手法宣的腿挺起來，然後將自己的腳把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至歪腳，反得痊癒。下垂的手發酸的腿，直翼呢就是癱瘓了膝蓋。挺起來在這裡是鼓勵信徒呢要剛強，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是指到行事正直。當我們去振作行事正直的時候，我們就不會妨礙到其他人，其他人能夠是在信徒的品格和靈性的表達上面是蒙福，能夠幫助在信仰上面軟弱的，他形容是瘸腿的人。信心毅行者，第四點，勿戀世俗。我們一起讀14-17節，一、二、三。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又要謹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眾人沾染污穢。恐怕有淫亂的，有貪戀世俗如已數的，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名分賣了，後來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棄絕。雖然哭號切求，卻得不著門路，只父親的心意回轉，這是你們知道的。追求是一個很強烈的字眼，它意思是竭力你要去和其他基督徒有善意和和平的關係，是竭力追求聖潔。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祂的奉獻，祂自己為那個祭物，我們能夠和神有一個和好的關係。追求和眾人的和睦，那追求和眾人的和睦和聖潔生活有什麼關係呢？前面的競賽呢，不是跟其他人比賽，是基督徒他的人生以主為的目標而要努力。而這裡他說到我們的信仰是有一個群體性，我們是不可以只是在家裡來到看這個電視崇拜，這樣來要過基督徒生活。我曾經是在醫院病過的時候，就是在電視那裡崇拜，因為下不到床，又去不到崇拜的地方。基督徒需要一個群體性，我們怎樣愛神是體現在我們怎樣愛人。除了追求呢，要小心，我恐怕有信徒呢是捉不住上帝的恩典，有毒根呢是在信徒的當中呢是滋長，就污染了很多人。那這個毒根是什麼呢？剛才我們所讀的，恐怕有淫亂，有貪戀世俗，好像以掃因為食物將長子的名分賣了。那我是放了一碗紅豆湯在這個 PowerPoint 那裡，可不可以給大家看看？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紅豆湯。每個月的第四個禮拜四，國語部就有一個團契，有一位姊妹呢是每次查完經吃飯的時候呢，她都會拿一鍋紅豆湯出來。但我真的沒有這個時間自己在家煲，我都挺期待每個月去吃那碗紅豆粥的。所以她吃飯的時候，她說孔傳道吃飯了，我保持鎮定，其實我很開心，我馬上出去，是很好味的。以掃因為紅豆湯出賣了長子的名分， 長子的名分，當時長子是承繼父親產業，而且是承繼雙倍。今天信主的基督徒就是承繼天父給我們的產業，就是那個永生，就是那個能夠祈禱主是會看顧帶領我們，我們是承繼這些的產業。以掃就是一碗紅豆湯買了，但我們我啦，有時一些短暫的方便或者短暫的好處，都可能會將長遠的一些屬靈裏面的福分或者利益看輕了。余达森博士他写过一本书叫《聆听上帝爱的言语》，他书里面提到我们教会是要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历史责任，如果教会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就没有道可以传，当没有道可以传的时候对世界就无关痛痒。而当教会是失去了身份的时候，他的神学就是没用，我们没用的神学往往是会出卖自己的灵魂。他讲到是在纳粹的时候，纳粹德军当道，德国教会是很匆匆忙忙就妥协了，在信仰上面失去了他的本位。欧洲现在的教会是很凋零，我们知道有些教会甚至乎是卖了去做麻雀馆，是真的，是苏牧师跟我说。当在17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时候，启蒙运动强调了科学和强调了理性，他说当时的教会失去了先知性的批判，很慌忙的就走上了启蒙的列车。但我们今天都要谦卑，我们都要在里面在教会历史的当中去反省，让我们是持守住这个的身份。那我是有一本书，大家是回去即有机会的时候看，我不详细讲，它是40天重新重得生命全源，是鼓励我们是在生活里面呢是操练呢去舍己和放下。因为它是讲到复活节之前有40日呢，天主教是称为封斋期或者是四旬期，而基督教是称为大斋期。咁你啲信徒咧，星期五咧，佢就係守斋，守斋就係食得好簡單，即係唔食肉啊，甚至乎係只係食一啲麵包。咁而家因為我之前服侍嘅長老會，佢哋都係鼓勵信徒喺星期五嘅時候咧，係去過比較節儉嘅生活。我哋今日唔係一定要好似佢哋咁樣定咗某一個時間係嚟到係去守斋。但是我们都是可以是在一些时间我们去操练禁食，我们去操练去放下生活里面很丰富的各样的电子的产品。近代有一些灵修他的操练呢，他们是操练到呢戒电视、戒手机、网络、酒精和食甜的东西。都让我们可以去专心读经来有祷告。我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位殉道者的见证，总结大家去回去来到去读。丁路尔呢，他是在主后1494年出生在英国，在1514年呢他是按立成为神父，他牛津硕士毕业， 1524年，佢去到马丁路德当时改教嘅任教嘅德国威堡大学去深造。佢系积极将拉丁文翻译成为英文。在宗教改革的時間，因為他支持宗教改革的神學，以及積極來到去將聖經翻譯成為英文，以致更多人可以讀，他被革除神父的職份。在1536年，他當眾是被火刑處死。他臨死前他說：主啊，求你打开英皇的眼睛，咁佢就断咗气。丁道尔嘅临死前嘅祷告咧，系喺佢死之后咧，一年到就蒙英允，因为当时嘅英皇亨利八世咧，佢就批准咗马太圣经吓，同埋科威对立圣经嘅发行。两年之内，英国每一个教区都有一本大圣经，同埋英国的农民最后是有他们自己看得明的圣经版本。有人很详细记录他生命所做的影响，在他被监禁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因为信仰力量和生命的真诚，在监狱里面管理的人有家族里面的管理的人和全家信了主，甚至乎有一个是很腐败的当时一位的权贵，他都称他的他都讲到这位传道者他的品格有一种的冲击。天恩出版的丁道尔他是形容他是一个信心的英雄，但我们知道这个信心是神摆在他的里面。为了圣经翻译而殉道，是一位为让平民百姓能够明白圣经的神父，让我们都成为信心的毅行者，荣耀归给主。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在十架上面舍身，你无比的大爱，你生命当中那种的冲击力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众人有这个福分，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感谢你。当我们在管教当中被你提醒的时候，主，我们顺服顺靠。主，我们有为到我们当中有未信的，或者家人是无道的，在信仰里面挣扎的，主，我们去祷告你，求你帮助转化。也都为到我们是在信仰班里面去探索，在团契里面他们去开始认识你的，主，求你恩待。我们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祈祷交托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